唐铁牛带着水耗子金棍还有电西来来拜访李坤，以酒会友，两个人越喝呀就越高兴。这李坤跟唐铁牛就谈唠起自己的家史来了。我那是年轻气盛，在我们家门口我就贴一个告示，告示上写着以酒会友，谁要是能跟我在一起喝酒，要是能喝过我，我就输给他20两银子。我这个告示贴出去之后还真有摊牌的，嘿，找我来喝酒，我说咱就喝，跟我一喝呀全趴下了。有的人呢那是贪财伤身，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了，当然了没有死的，反正呀有最成的病的。我一看呢，我是全天下喝酒第一了。哎，你可别说，那年忽然间又打外边来了一辆车，这车上坐了一个人跟我这岁数差不多，那年我是30多岁了。说这个人是从山西来的，这人是慕名来访，听说东京汴梁城有一个酒仙叫醉流凌李坤，他呢号称山西酒仙，说我今天呢是酒仙会酒仙，咱们俩得碰碰。我一听我说好吧，我一看坐车来的，感情那车上还拉了两坛酒，我就把他让到我家，这我们俩就开喝了。这酒喝的，那是喝了一个天翻地覆。我们两个也说不上喝了多少酒，从早晨一直喝到晚上。最后呀，说实在的，我可真感觉到有点醉。那位也醉了，舌头也短了，脸也红了，坐在那里不爱起来了。我说怎么样啊，咱们哥俩算有输赢没有？他说没有。他说我带来两坛酒，咱把这两坛酒喝了才能见输赢。结果他又打车上弄去两坛酒，他这两坛酒还有个名字叫醉仙桃。这两坛酒我们俩这一喝完了，喝完之后我们两个烂醉如泥，全倒了。我这一倒啊，事后人家跟我讲呢，那位呀、啊、他手下人把他抬着出去，搁在那车上就回了店房了。我呢躺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没醒，到了第三天还没醒，把我家里人都吓坏了。那阵我就娶老婆了，我老婆一看这不醉死了吗？啊，这怎么办呢？请先生找大夫，说弄点醒酒汤灌到嘴里边去也醒不过来。偏偏在这个时候门口来了个化缘的和尚，这化缘的和尚要找我们化50两银子。我那老婆跟他就说了，你还跟我们化银子呢？哎，我男人现在都醉死了，眼看我们家要出殡了。这和尚一听，说我看看怎么回事。这和尚一瞧我，这和尚就笑了。他说这个人呐命大，今天是碰上我了，要不碰上我他就得死。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解酒的方子，我能让他缓醒过来。我老婆当时说那你就给治治吧。这和尚让我手下人弄了一大木盆，弄了一木盆水啊，温水。他掏出一包药，把这药就撒在这水里边了，化开之后让我手下人呢把我浑身上下脱一个精光，扎住我就撂到那盆里边了，在这泡泡了一会儿之后把我捞出来，晾晾干了再扔里边，还泡折腾那么6、7个来回啊。最后有人你看怎么着，愣把我给泡醒了。我醒了之后像睡了一大觉一样，哎呦，全家人都乐了，我泡醒了，那一大木盆水整个都是酒味儿。后来我这手下人就把这一木盆水都给泼了，泼了之后我们家里边喂的有鸡，养的有狗，这狗过来也喝，是鸡过来也喝，喝完之后这公鸡白天就打鸣，这母鸡在地上可哪乱飞，不下蛋在那瞎嘎嘎，那狗好在院子里边是连跑带颠汪汪直咬，闹了半天这鸡跟狗都喝醉了，在那耍酒疯呢。这事闹得别提多热闹了。 后来我醒过来了，我就跟那和尚说了，我说您既然有这个方子，把我那朋友也给治一治呗。我那朋友在店房里头呢，我估计山西来的那位也够呛。所以这和尚就上店房去了。到店房去你猜怎么着？哎，我那朋友也跟我一样还没醒过来呢，他带来的手下人呢把棺材都埋了，寻思他得死，准备把他装到棺材里边啊，用车拉着回老家。这和尚一到那儿，和尚说我有药，如法炮制，就跟治我一样把他也治好了。我这朋友对这和尚那真是千恩万谢呀。最后眼儿，我跟这朋友我们两个八辈结交，我说冲咱们两个喝酒的酒量相当，说明我们两个有心气相通之处，咱们得定不定。我们两个人一个在山西，一个在东京，后来呢年岁大了，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武林之中给我们喝了个号，称呼我们哥俩为武林七怪之一呀。武林七怪我们哥俩占俩，他叫颠倒日月混沌走，故府故东来，我叫乾坤倒转赛流灵，李坤李天章。我呀小时候练过好功夫，我的父亲特意请的高人，请的老师教我练武艺呀。那位顾福也是一身好武艺呀。你说我们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又善喝酒，这么样建立的酒友。今天我见着你，这是我碰到的第二个酒友，除了顾福顾东来，就是你唐铁牛了。你这个酒喝得让我开心。唐铁牛说，就是啊，如此说来咱们再干一碗，来干。说着话唐铁牛这袍袖一掸，他每次喝酒我都拿这袍袖一折这碗，看上去啊很讲究很文明，咣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老头陪着唐铁牛一直喝到帮天黑了，唐铁牛还不提求他办事这事儿。这阵李坤自个儿说话，哎，话说唐铁牛，这酒我今天喝的觉得差不多了啊，你要愿意喝我还陪你喝啊。咱们两个喝得痛快，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不必客气。人生难得几回醉呀，啊，今天我跟你一见面能喝到这样我就高兴了。你今天上我这儿来是不是也有点别的事儿呢？啊，
唐铁牛说，对，有点别的事儿，实不相瞒吧，您呐恐怕要摊官司。
我怎么要摊官司呢？
唐铁牛说，现在有一个国家通缉的杀人要犯跟你们家的亲戚有联络。
跟我们家什么亲戚？
你的亲家，那位千手观音，他叫卢谦。
啊，对对对对对，我跟他这儿的亲戚。怎么的？
有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他到状元府里边杀了两个人，他现在跟卢谦过从甚密，据说是卢谦的至近朋友，现在皇上都降旨了，开封府降伏县武城兵马司到处捉拿此人呐、拿他不到的时候得知在你亲戚家里边出现了，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您不跟着也沾了边挂了管了吗？
还有这种事情？
哎，老爷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请您上你那亲家家里边去一趟，你就跟你那亲家讲清了城破厉害，你问问你这个亲家怎么跟这个山羊胡子老头混在一块的。这山羊胡子老头已经向我们状元府里边叫了号了，他说三天以后在保国寺东院里大槐树底下要跟武状元阮英现在的平夷侯比武较量，要以死论输赢。你说他多大胆子啊！我劝您呢帮帮我们的忙，
也算是帮帮你亲戚的忙。据说你亲戚这个人很不好接近，别人到他家去连门都进不去，只有你去他才能开门。所以你到那儿跟他讲明这事之后，一个是你让他帮着我们把那个山羊湖的老头给绑上，如果他要上他家去的话，如果他不上他家去，他绑不上他，见不着他，那也不要紧，三天之后就在宝国寺那东化院大槐树底下，他定的是晚上去，让你亲家去一趟，帮着我们一块把他捉拿归案。哦，三天以后，你这是从什么时候算？今天是第二天了，昨天晚上，昨天是头一天，第二天，明天就第三天，也就是明天晚上，让他上那宝果寺东院去，您能做得到吗？这事儿？李坤说：“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那个亲家那可是老实人，又是个又精又灵又巧的人，没有他不会做的。他能让那个木头人在他家里的地下满地跑，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我一定告诉他。他肯定说：“好了，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告辞了。”唐点牛站起身来，这就告辞。金棍就跟变起来两人陪着唐点牛，老头往外送，一直送出他的大门外。唐点牛拽呀拽的跟着金棍变起来，这三位就回来了。回到状元府，唐点牛别地儿没去，先进自个儿那屋，这俩小孩在后边跟着。哎呀，我说仙哥呀，你可真能喝。进屋之后看唐点牛把外边的长衫脱下来了，金棍在后面一看，哎呀，香哥，你尿裤去了？不对，我这出汗。什么出汗？出汗怎么光裤裆洗呢？唐铁牛说：“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泄密。”这把上衣再解开，金棍一看，看明白了，感情唐铁牛这次去跟李坤比赛酒量，没走之前自己是暗设机关，他的前胸那地方弄一大猪碎泡，这猪碎泡上边连一管儿，这管上面呢安了一个瘪的漏斗，这个漏斗紧贴着下巴壳，他这个衣服领子正好把这个漏斗啊骑着边给它盖上。为什么唐铁牛穿一个蓝衫非常宽松又不系带的呢？他怕的是露了馅儿，穿这么身衣裳去了。唐铁牛每次一喝酒，先得拿袍袖那么一挡，一挡没往嘴里倒，那碗呢顺那个漏斗哗倒下去了。倒着倒着，他长得也肥，衣裳穿的又宽，这碎泡就鼓起来了。一鼓起来，唐铁牛估摸着差不多了，这就告别，告别出去到外边，把那个碎泡里边那酒就倒出去了。回来呢，再接茬还喝。为什么湿了呢？看他最后影儿这两碗呢，唐铁牛估摸着这碎泡啊刚满，再要出去来一回啊用不着了，这老头已经说就到此结束了。最后这碗往里边这一倒，酿出去了，顺那碎泡都流出去了，所以底下就全湿了。唐铁牛把这玩意一倒了开之后，金棍跟卞西兰一瞧，嘿，您这壶筛的可真热乎啊，您这招怎么想出来的？谭爹爹说：“嗨，你哪知道，这叫智慧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个老家伙酒量太大，咱就得智取。”唐铁牛把这猪碎泡等物全都给换下去之后，换好了一身衣裳，穿上蓝衫，领着金棍跟变下来，这才来见周顺和阮英等众位弟兄。阮英他们等呢，一问三哥这去怎么样？
那还用说吗？
唐三将军要是一出马，不大获全胜是绝不收兵啊。
哦，阮英说：“您把那老头给喝败了。”“
何止喝败了，我把他喝服了。这老头甘心情愿为咱们办事，我告诉他找他那亲戚去。他那卢谦专门听他的话，他跟咱们讲了，明天晚上你们要去宝果寺了， 如果去保国寺的话，他让你卢先生保国寺里帮忙捉拿那个山羊胡的老头。如果说在明天一天的时间里边，那山羊胡的老头要上卢天他家去了，这卢天就在他家里边就把他给抓住，然后把他捆绑好了就送咱们这儿来。这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阮英一听一条大波，三哥我服了你了，嗨，服的事还得靠他呢，咱慢慢找着瞧吧。啊，唐铁牛自个觉得这事儿办得漂亮，踌躇满志，洋洋得意。转过天来周顺就把唐铁牛叫出来，三哥你用不用再上李坤家里去问一问，他见着那卢谦没有？唐铁牛说可也是，我得需要去问一问。唐铁牛上李坤家里边去了一趟，不大会儿的功夫他回来，唐铁牛说我打听明白，这李坤这老头你别看喝醉了酒说的话，醒了之后他还记着，人家真办了，找那卢谦去了。一问那卢谦，那卢谦说他是有这么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跟卢谦还学了很多的绝技。这卢谦呢把他这朋友的名字给递出来了，他这个朋友说姓贾，叫贾其仁。你们听这名是不是假的？贾其仁，其仁是假，这不这意思吗？周顺说是啊。那么他这个朋友在不在？哎，最近这两天没上卢谦家里边去，但是卢谦说了今天晚上一定上保国寺帮着阮英，得把这山羊胡的老头给逮住。好，周顺这才放了心了。阮英呢白天做好准备，天晚之后阮英要准备自己一个人到保国寺去会见这个贾其仁。唐铁牛就说猴儿啊，我看这样，你呀一个人先去，我们众位弟兄呢暗地里随后跟随，到在那儿咱们瞧瞧，如果他也一个人我们大伙都不露面，如果他要是一帮我们大伙就一起上，你看怎么样？阮英说三哥最好您别这么做，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一不二，板上钉钉，我跟他定准了就是单打独斗，以死相拼，你们要去了让他瞧不起我。好好好好好，猴爷我听你的，哎，你说一个去你就一个去，还有一样，我说猴，真要是你跟他动起手来，万一那个卢谦要是没赶到，你要是吃了亏中了伤，甚至于死在人家那儿了，那你怎么办？天亮之后你去给我捡尸首。好，行了，就这么办。阮英就这脾气，定更天之后，阮英换好了一身夜行衣，身背后背好自己这口两银柳叶披风刀，斜挎着胶囊，一切收拾谨慎利索，阮英离开状元府直奔保国寺。保国寺这个地方阮英很熟悉，白天的时候往这来过。阮英来到了保国寺，找到这中画院，有打快到墙外边，他看上了墙的高矮，猫腰一纵身，哼，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里飘，唰，就飘到院子里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阮英往周围看了看，这院子里边是寂静无声，院子当中果然有一棵两篓粗的大槐树，这是一株古槐。阮英在这槐树周围转转，他往左近瞧了瞧，没人呐。阮英一伸手就给单刀抽出来，抽这个单刀之后，他往周围一瞧，有什么？朋友，我来了。院子周围都有那种空旷的回声，阮英还没动静。阮英站着心里合计啊，这个小子是戏弄我，给我飞镖寄检，诓我到这儿来了，没那么一回事，耍着我玩，这是个什么人呢？阮英刚刚想到这儿的功夫，就听在大槐树顶上有人打哈士在那儿。来了。哎呦，阮英说来了，请下来吧。有打那大槐树上嗖一飘身， 送起一个人来，送到阮英的跟前。阮英定睛一看，正是那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他手里边也拿了一口刀。呵呵，姓阮的，行，够义气，讲信用，是条汉子，不枉称小八义的弟兄，赵和阳的徒弟，今天真正是如约而来，佩服你。阮英说，朋友，我问你，能不能报个真名？报个真名？按说咱俩挺熟啊，我姓贾，叫贾其人。阮英说，贾其人，这名字叫的就是假的。什么叫假其人呢？你报个真字好，我听听。报个真字好，现在我不打算跟你报。要想听我的真字号，那也不难，你得胜过我手中这股刀。如果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报真名给你听；要是打不败我，死在我手里边，那你就死个糊涂吧。没有，总而言之，我是藏军山上的人，当初你在藏军山下把藏军山的大寨府盖行，你们给生擒活捉压在了监牢。藏军山上那么多的绿林的好汉，被你们抓的抓，杀的杀，吓跑的吓跑，你们把我们众弟兄给打的是七零八散的，哈哈，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在藏军山上散伙之后，我一直记在心中，今天特意倒出来拜访你们，要报藏军山之辱。阮宁一听，他是藏军山上的人，我怎么在藏军山上没见过这个人呢？阮宁说，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我给你一刀你就知道我是谁了，看刀。说着话一刀奔着阮宁就剁下来，阮宁往旁边一转身，拿刀一磕，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两个人这一动起手来啊，阮英想从他这个刀招里边要揣测一下他。